各位莲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研究法华三昧忏的六根忏悔。在没有介绍这之前，我想讲几分钟目前全世界佛教的状况。我想佛教在这个时候是受很多的时空还有因素因缘影响，跟古代是完全不一样的。目前为止你可以看得出来，有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资讯比较发达，佛法讲气理跟气机。在气机上，当然佛法会随着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改变的。尤其现在讲究全球，讲地球村那人与人之间呢，接触频繁，资讯也相互的呢冲击学习，所以南传佛教大概是以泰国跟斯里兰卡为主，汉传佛教我比较喜欢用北传佛教，因为北传佛教并不是只有汉人，中国、日本、韩国乃至有传到越南跟高棉的大乘佛法，当然以台湾现在是最为殊胜。台湾算是全世界佛法的中心。那西藏佛教应该完整的讲应该叫金刚乘佛教，地区包含着蒙古、西藏、不丹、尼泊尔、锡金跟部分的北印度。您会发觉佛法传到不同的国家，利益不同的众生，也有产生不同的文化。所以我个人觉得，虽然我自己也出生在北传佛教的背景，但第一个要建议大家不论在家出家，我们发心要利益无量的众生的话，远光要放远大一点。未来的时代是南传、北传、藏传相互学习的。纵使我们有缘在这里研究中国八宗的经论，我也会建议大家要有心量去接受不同的教法甚至我很真诚的建议说，唯有你了解藏传佛教跟南传佛教，回来你才会复兴大乘佛法。就像太虚大师那个时候，中国当时呢，中国兵荒马乱，可是中国人真的很有福报，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所以中国人有出了很多很多的高僧。我随便念几个给你听：唯识宗太虚大师、律宗弘一大师、净土宗印光大师，对不对？禅宗虚云老和尚、教下研究经典的元婴法师，对不对？各宗各派的祖师都出世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到这个众生都很苦，所以我会觉得说，未来的资讯呢是相当的复杂，不过呢也要有正法眼藏去抉择。那整体的佛教不管南传、北传、藏传，归纳起来从古至今都不会变的，就是呢闻思修。闻听闻教法，思思维法义，修就是从你身口意去净化。假如严格的依经论而说的话，这个修呢是一定要修止观的，依瑜伽师地论跟大智度论定义。也就是你不修止观的话呢，你得到的只是知识，而不能产生定当中的智慧。那修修什么呢？所以闻，大家这边听经听闻佛法，你闻会产生智慧的，叫闻所成慧。在清净道论也有讲，瑜伽师地论也有讲，大智度论也讲，所有大乘经论都会讲闻所成慧。第二个叫做思所成慧，那思维就是你要思维法义。那我发现台湾很多佛教徒就是闻所成慧很高，听经闻法，那可是呢除了研讨之外，若没有这样因缘他思舍成慧比较弱一点，因为师父怎么讲他就怎么点头啊，居士怎么讲就怎么点头，似乎不会真正从自己脑筋当去思考。接下来你思所成慧也要去修，具体的要净化身心修止观。所以修所成慧的具体目标就是从古至今不变的戒定慧。但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下，原始佛教你若去看清净道论讲八正道的话，第一八正道是什么？正见第一眼，对不对？换句话说，慧再来呢戒，再来是定。 原始佛教里面常教的是慧，慧从哪里来？当然他们当时是跟佛陀，佛陀是最好的老师，对不对？那讲戒定慧这样的体系是到了大乘佛法中国的楞严经。楞严经说由戒而生定，由定而发慧，这称为三无漏学。那大乘起信论讲也讲理入也讲事入，其实理事是相互呢要圆融不碍的，这要牵涉到每个人多生多劫的根性。有些人他多生多劫都修慧高，有些人多生多劫都持戒，戒律高，有些人多生多劫他好喜欢禅观止观。那不管你修戒定慧，严格而说三个是三足鼎立的，你定力越深的话，你的持戒的功德力会越强，你因为定力越深，同样你的解悟力也高，慧也会增上。所以事实上大家建议大家不要理解的说戒定慧一定是戒放在前面，不一定。戒定慧三个是三足鼎立，相互相辅相成的。那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从戒而持入，那有些人他能够理悟，但是他不能试修，为什么呢？像禅宗有很多祖师他开悟啦，开了悟以后为什么要在丛林里面煮饭啊？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六祖慧能大师他开了悟以后为什么还要在猎人队里面磨15年呢？磨他的习性啊。所以悟后还有起修的，当然有些根性是先修后来才悟，大彻大悟，有人先是悟然后再悟后起修，有些人悟跟修是同时圆顿的。那我也有经典根据，比方说佛在世的时候弟子里面修四圣地，大家知道哈，苦集灭道，有些弟子呢是先修苦地集，然后道再来灭，但是也有弟子是无量劫多生多劫，乃至在迦摄佛在燃灯佛之前他就修了，一直到遇至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佛为他讲四圣地的时候，他一修啊，四地苦集灭道在一念当中他就圆成的。所以理事理入或事入呢，是大家多生多劫不同的善根福的因缘不同。但是回到一个关键点，假如你想真正在佛法得到利益的话，一定要从净化身心。所以西藏佛教它会强调，第一个叫做忏除业障，第二个积聚资粮。那忏除业障呢，就是要解决在戒定慧里面的戒，因为假如你持戒不够清净的话，你在修禅定的时候会有障碍的，你是不能够安稳的坐得住的，甚至在禅定当中你会现一些业障现前，好，乃至于各种病痛魔障或是冤亲债主的障碍，这都有。所以无量的法门真正要入呢，还是依戒定慧的体系，但是在持戒当中若有障碍的话，就必须要忏悔。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佛法传到中国以来以及传到西藏以后呢，都很重视忏除业障。在西藏佛教里面讲四加行，第一个呢就是要呢大礼拜啊，念皈依文啊，大礼拜要念十万拜的。第二他要念金刚萨埵百字铭，金刚萨埵就是显教是普贤菩萨，密教的话是金刚萨埵菩萨的化身，他要念十万遍金刚萨埵的咒语。第三他要修曼达，就是要供曼达，然后透过观想就是积聚你的福德资粮。第四个他要修上师相应法，那看你红白黄花，举个例子，黄教格鲁巴格鲁派他就修中科巴大师，所以他专修文殊咒。可是这四个都还是忏除罪业啊，所以普贤菩萨呢的十大愿王在西藏是很受重视。同时再回来看中国佛教，中国佛教的忏除业障也是依普贤十大愿的仪轨来编的。所以在今天跟大家看法华三昧忏，好，法华三昧忏我没有印全部，我们讲印今天的文，简单的说它是中国智者大师在面对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朝这么多年来这个经论啊一直不断的翻译，我们从魏晋南北朝一直译经译到哪时候，译到南宋时代，所有的经论是经过两三百年在译的。当时智者大师是很了不起的，被赞叹为东土小释迦，就是释迦牟尼佛再来，这样是赞美之词啦。但是若以高僧传里面呢， 说明说，智者大师事实上是药王菩萨再来的。请各位看讲义第十二页右边，一心敬礼药王菩萨药上菩萨，他是药王菩萨化身再来的，来娑婆世界广度众生，所以他弘扬妙法莲华经。大家知道天台三大部，第一对不对？天台三大部无量义经，然后呢再来妙法莲华经，另外一个叫观普贤行法经，这三部经法华三部。当然我们讲天台三大部是说以智者大师后来的注解，第一个叫做法华玄义，他的概论，第二个法华经的注解玄义，还有第三个他的摩诃止观。所以在天台中非常重视，就是他有很好的教观双美，教他有很严整的体系的理论。那观呢，小止观，他修止观，修小止观，小示禅波罗蜜六妙门，最后修摩诃止观。但是在你修止观的会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会遇到业障深重，比如说你勇猛精进的时候，那你会病痛啊，而且病到你可能连正念都无法控制，那你就必须忏除业障。当然忏除的业障非常的多，那具体的呢后来智者大师就以法华经编了一个叫法华三昧宝忏。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法华三昧宝忏的六根忏悔品是出自于观普贤行法经这部经。智者大师把观普贤行法经的经文然后把它编成这个仪轨的。好，我们请看第十三页讲义。他之前呢，当然他就是一心顶礼十方三十一切佛法僧，这个是你们没有印的讲义，然后供养大乘妙法莲华经多宝如来十方一切诸佛，所以他就奉请顶礼供养，最后呢就是一心敬礼普贤菩萨。请看第十三页，一心敬礼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很了不起的大菩萨，这个在华严会上跟法华会上一切的大菩萨里面是以文殊跟普贤做代表。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娑婆世界讲经呢，有两个伟大的大菩萨做助手，第一个文殊菩萨代表智慧第一，普贤菩萨代表怨恨第一。怨就是愿力的怨，恨就是实践的意思。所以在普贤行愿品说，一切如来有长者，起名号曰普贤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大菩萨做代表，就是普贤王菩萨。因为他十大愿王呢，是一切众生都必须学的。在这里，我补充一下，有时候你读大乘的经论，尤其是中国的经论，比较难找到次第性，不像西藏佛教，像菩提道次第广论、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修止观，这个次第很清楚。中国人比较喜欢读经，不太喜欢读论，所以你必须要读很多很多经啊，才知道一个整个修行的次第。有时候你读华严经，他说经中之王，对不对？有时候你读法华经，对不对？对，唯有一佛乘，无二亦无三，过去现在未来多宝佛都来证明啊，通通都要修法华三昧。有时候你读般若波罗蜜经，他会说般若是诸佛之母，就像金刚经讲一切诸佛都一定修般若波罗蜜，没有错。那请问到底哪个是第一呢？通通都第一，就看你弃哪一个机。简单的说，应该是我个人体会是分两条路线。第一个叫做甚深见，就是像缘起性空这甚深的这个见解，像般若法门就是这样。第二个叫广大行，像华严、法华、广大讲十大愿王，六波罗蜜或十地，这是行菩萨道。第三个还可以增加的叫瑜伽行或瑜伽行，就像瑜伽师地论的体系，这三个都很重要。那在这所有的一切的法门里面，在普贤行愿品说十方无量无边诸佛称赞如来无量无边不同的功德，最后呢，你想要究竟圆满成佛的话，一定要修普贤十大愿王。所以普贤菩萨才开始为善财童子跟无量诸佛的海会菩萨讲十大愿王，所以普贤菩萨成为 《法华经》跟《华严经》的主要的忏除对象的忏罪的忏主。所以他这里最后讲一心敬礼普贤菩萨摩诃萨，那请注意看小字，他讲观想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教难思议，我此道场如地珠，普贤菩萨隐现中，我身隐现菩萨前，未灭障故皆足礼。好，这个偈子呢很好，希望建议各位莲友可以背起来，背起来以后慢慢呢才就随文入观去做观想。像我们在大乘佛法里面为什么说要你读诵，就像你新金刚经啊，先说金刚经，待会我们再来看这个偈颂。金刚经我会建议，我个人也非常喜欢金刚经啊、哦。我建议各位应该先读，常常读，读的时候不要去想它的意思，因为呢你想它的意思有时候不一定对，为什么？是用你的我执我见去分别啊。应该怎么读呢？你就自然这样读，读久了而有体悟的时候，那时候是对的。所以金刚经讲信心清净嘛，则生实相啊，对不对？你心很清净的时候，你有所体悟的时候，那是对的。好，因为你也有佛性，你自信跟佛性相应的时候，你就有所体会。那在读的时候不要去想它的意思。第二，你说读久了以后呢，可以开始去做注解。刚刚我们讲文思修啊，读诵还是属于文所成会，你要思所成会的话呢，你可以去看不同的注解。所以都推荐大家一本书，老谷出版社这个出的这个《金刚经》53家注，是雍正皇帝编的，他把不同的注解把它注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佛法浩瀚如海，从古至今，从六祖慧能大师弘扬以后，《金刚经》跟中国人乃至于东南亚的人很深。可是哈、哦，每一个人历代祖师的注解都不同，为什么？我做一个譬喻，就像佛法浩瀚如海，你去海水里面探水，可以探5公尺，也可以探100公尺，也可以1000公尺，也是10000公尺啊。可是不管你深浅如何，你所得到的水呢，都是同一个大海水嘛。所以这个譬喻是说，每个众生都有佛性，每个祖师他都有不同的体悟，所以他每一个人都可以写不同的著书。但是呢，他呢，不管体会，只要他心清净，他体会的都是同来自于同一个大海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金刚经》它有很多注疏，那你也可以写注疏，但是先决条件要信心清净。所以建议你开始读经的时候，不要去想它的意思。第二个阶段，你可以去听不同法师讲的录音带，不同的注疏，然后呢，看不同的注解，你有不同的体会。第三个阶段，建议你读《金刚经》的时候，看你的觉得你自己哪一段经文有很欢喜。你读的欢喜心，你要把它抄下来，然后背起来，在修止观的时候去做思维。啊，止你可以修安那般那念，修个20分钟以后，修5分钟的观，你就观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问什么是真正的心呢？心从哪里来呢？你常常去做思维，这样子的话，你才会深入般若波罗蜜。这样子的体会啊，不单单只是在文字上而已啊，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方法修学。同样的讲无我，无我大家都听过啊，可是你真正在禅观里面去思维体会法义无我的时候，你能够做有一只，比如说你做那种体会是不同的，乃至于你能够做到最后你身体完全空过一次以后，你再来体会无我的话呢，你智慧是产生无量的智慧的。好，同样的，这个要修止观，在这里讲观想也是修止观，就是说先把这个偈颂背起来，然后能理所理，能所都是呢了不可得的，叫性空寂。当我一念真心拜普贤菩萨，对诸佛菩萨的时候，尽虚空遍法界都在你现前一念的心，所以你可以感应道交难思议。怎么观想呢？观想你一个人拜普贤菩萨一尊，再来慢慢观想第二个，观想自己跟父母冤亲债主所有无量无边的众生都一起来拜同一尊普贤菩萨。 这叫多。刚才一拜一，对不对？现在多拜一。接下来你再观想这个多拜一当中呢，这个反过来变成一，一个人吧。然后普贤菩萨有一尊变两尊，变很多很多，像无量无边的星空一样，这个一拜多。最后你再观想无量的众生一起拜无量的普贤王菩萨，这是多拜多。我教的这四个方法出自于华严经的观法，这样子你才能够观想说你这个道场像地珠。大家知道地珠哈，这个大梵天王，这个他呢，这个有因陀罗网，就像一个珠，对不对？一个摩尼珠，一个摩尼珠，它光光会互射。你怎么做实验呢？回去呢，拿两面镜子，中间放一个蜡烛，你会看到它反射，然后你看到镜子里面有很多很多重重无尽的蜡烛。放四个角落的镜子是看得最清楚。就像佛光山，佛光山它本身，高雄佛光山，它有那个博物馆，对不对？哎，一进去有没有？就有重重无尽的华藏世界。那个就是我此道场如地珠，你观想普贤菩萨骑着六牙白象金色身，坐着大宝莲花，头戴这个宝冠，然后现在你的面前，也观想我的身体隐现在佛菩萨面前至诚的顶礼。你看他讲未灭障故皆主礼啊，你常常先念这个偈颂，念熟了以后你就会随文入观。那随文入观是在天台中很重要的观法，随文入观就随着经文进入他的观想。所以第一个先决条件，你要把偈颂背起来，然后呢在心很清净的时候观想啊，真诚的观想，观想普贤菩萨就在你面前放光，他放光可以靠金色的光或白色的光，哎，然后来加持你。然后呢拜完这个以后，他会有时候是跪着默念这一段，这一段很重要，这一段不但是在法华忏，在华严忏，在一切的净土忏跟地藏忏都包含着。这一段的忏文呢，接下来念是出自于华严经啊，请看。我与众生无始来经，由爱见故内记我人，外加恶友，不随喜他一毫之善，唯骗三业广作重罪，事虽不广恶心遍布，昼夜相续无有间断，复委过失不欲人知，不为二道无惨无愧，波无因果，故于今日对十方佛普贤大师深信因果，深重惭愧，深大不畏发怒忏悔，断相续心发菩提心，断恶修善勤测三业。翻过来，反习众过随喜凡圣一毫之善，念十方佛有大福慧，能救拔我及诸众生从二死海至三得岸，从无始来不知诸法本性空寂，广照众恶，今知空寂为求菩提，为众生故广修诸善，便断众恶，唯愿普贤慈悲摄受。然后就顶礼。我念的这一段文哈，来，请翻回来看第十三页。好，我现在先解释一下。忏悔，第一个要升起我跟一切众生的心，不要只是想到你自己。你若心想到自己啊，你的功德力就这么小。你应该想到你之外还有无量无边芸芸的众生。不知道各位你怎么修无常观啊？我自己啊修无常观的一个方法，今天供养大家啊，你注意听。你看啊，我现在跟你讲一坛子，全世界啊的医院里面有多少的老人家过世了？我们很有福报啊，在这边修学佛法，我们得了人生啊。可是呢，在这个一秒钟，现在8:02，多少医院里面加护病房在急救，有多少的人断气了？断气的时候，他旁边的家人是肝肠寸断，放声大哭啊，是不是？走的人有些很安详，有的很痛苦。好，要是他没有学习佛法的话，他的呢呼爹喊娘的，放不下家人，放不下财产，死了要去哪里也不知道。可是同样的，我现在一弹指啊， 全世界的医院有多少哇哇诞生啊？是不是？哇，对不对？他虽然是哭的，对不对？皮肤因为遇到风啊，所以他放声大哭。可是围在他周遭的父母啊，很欢喜了，来接受新生命。所以你会想，一秒钟有无量的众生生啊，无量众生的死啊。其实这一生一死，一死一生，就像什么大海的波浪而已。你想想看，当我们出生的那个时候，是不是我们也是大海当中的一个波浪呢？所以轮回是真的很苦的。所以建议各位莲友，假如你有时候自己觉得懈怠了，或碰到困难了，你就坐下来修这个无常观，观想自己坐在海边，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一生又一死，一死又一生，你会呢，会产生很大的强烈的出离心，你甚至有时候会感动的泪流满面，或放声大哭，那没有关系，那你是善根发露。可是你要观想，无量的众生在轮回里，不是只有你啊，还有你的爸爸妈妈，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小孩。所以当你的心量能够想到我与一切众生的时候，你的功德力多大就看你的心量有多大。同样的，你的忏罪力有多大就看你的所观想的所缘境有多大。所以地藏经才说，修持的时候不要只要回向给你家人，你要回向给一切的众生啊。好，所以在所有的大乘佛法的忏悔里面，第一个一定发愿，我即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的一切众生，我即众生观想无量劫来，过去有我轮回的根本。什么是轮回的根本？就是爱见，当然就是贪爱，尤其是男女的贪爱。见这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我执，因为有贪爱有执着，内呢你就会像金刚经讲，计较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样样都具足。人是指自己，人相、我相，对不起，我相是自己，人相是指对方，对不起，人相、我相啊，自己跟别人，众生相跟寿者相，寿者相是指时间，众生相是指空间，所以表示人相、我相、人我，还有时间跟空间这样的虚妄分别，所以让我们变成很计较、很执着。我们动不动呢就会想，哎，对我有没有利呀？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自己内有贪嗔痴烦恼，很不幸的在无量劫轮回里面呢，外加恶友，所以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恶友。在这里我要多说几句啊，我觉得在佛经里面写，在行菩萨道里面呢，最大最大的障碍是什么？遇到恶友。我们凡夫当然是凡夫啊，有情众生一定有贪嗔痴烦恼，可是呢，所谓呢会让你堕落，大部分是恶友诱惑你。尤其我以前是小学老师，我很真诚的呼吁各位来莲友，对不对？先要教你的孩子或是你的朋友去分别好的恶友跟善友。尤其是这个时代，单亲家庭很多，父母都很忙，不一定关心孩子。到了学校，你知道当老师也很辛苦啊，要教三四十个啊，我以前教五十个啊，对不对？那当老师他也是尽心尽力教，那老师也有老师的责任跟压力跟无力感。只要老师这一关又不教好，到了社会的话，社会是大染缸啊，社会是更容易让你去堕落的。所以我觉得建议父母跟家长应该去关怀你的孩子，不要排斥他的朋友，请他的朋友一起来，比如说利用生日宴会啊，过年过节、中秋节，请他来，然后你观察他的朋友，哪个是好朋友，哪个是坏朋友，你要教你的孩子去亲近好朋友。近朱者赤嘛，近墨者黑。你亲近好朋友的时候，你的孩子在菩提道业上啊，就会精进，会亲近善友，亲近莲友。慢慢他有功德力，遇到恶友的时候，他会远离，甚至他可以用自己的慈悲智慧去感化那个恶友，这样子才不会堕落。不论事出世间法，会造恶，除了自己内有贪嗔之外，外呢，就像这里讲，外加恶友。这是让众生堕落的缘。下面不随意喜他一毫之善，就是看到别人的欢喜或他们的功德或发心， 有时候我们无量劫嫉妒的习气，有什么了不起，他会这么做我也会这么做啊，然后有一天我怎么样的话也会怎么样，对不对？凡夫的心就是这样。可是当那样的念头起来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那时候事实上你是嫉妒，你是障碍，你是我执。针对这样，所以普贤十大愿才要修随喜功德。所以他这里讲，我们无量劫来呢，造了很多罪业，在念头上我们都不会随喜别人的一点点丝毫的善心，没有打从内心里去赞叹别人，欢喜别人。接下来，唯辩三业广造重罪，唯辩三业就是身口意，广造无量无边的重罪。下面两句话很重要，你做一个记号，事虽不广，是恶心遍布。我们身有时候可能不犯，口嘴巴闭起来，可是内心里七上八下的叽里咕噜的，对不对？口我可能也不造，但是恶念很多。所以他这里讲，虽然无量劫来我造了很多恶业，可是有时候情况，我虽然没有造身跟口，但是我的恶心遍布遍满虚空，而且这个恶心有时候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昼夜相续，都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真正有没有修持功夫，梦是虚妄的，但是梦可以反省自己。假如你梦见自己做梦当中还做杀盗淫妄酒的话，那要提醒你，你要放声大哭，好好忏悔。因为死的时候跟梦境是差不多的。假如你梦境里面还会造杀盗淫妄酒的话呢，表示你临终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不管你今生学过多少的经论，辩才无碍，你的口才部纵使非常的好，你度了很多人，可是你心中净化的功夫还不够，可能一念染心起的时候呢，你就继续轮回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梦可以反省自己的心境，梦虽然是虚妄的，但是在梦可以检验自己的功夫。那待会后面我还会继续讲哈，忏悔业障以后他梦境会有什么样变化。所以这里讲恶心遍布，昼夜相续，而且从来我们没有间断过，甚至呢我们还用狡辩的理由包含负伪过失，就是人家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要跟他辩，甚至呢还要再说谎话，说其实我也没有那样做啦，对不对？负伪过失，不希望人家知道。可是你知道没有人知道，其实天知地知佛菩萨知啊，护法龙天知啊，一切的这个所谓诸佛菩萨都很清楚啊。好，那我们一般人呢不了解因果，他就不了解恶道的恐怖，不畏恶道，甚至没有惭愧心，甚至呢在跟人交谈当中是波无因果的。那因为有这些种种的罪业，所以今天我对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切菩萨至诚忏悔，尤其是对普贤王菩萨啊，叫普贤大师，我发愿我将来要深信因果，要深重惭愧，而且要生大恐怖心，要常常发露忏悔，最重要要断相续心啊，这是一个重点。断相续心有很多方法，我们讲忏除业障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啊。简单的说，一，你一心一意的专精，我们刚刚讲止观哈，戒定慧，止就是收摄你的散乱心，安住在所缘境上。我们凡夫为什么会造业？因为呢我们的心还是贪嗔痴的在活动的，纵使你发心做义工做善事，可是呢你的贪嗔痴还是活动的。那你又止观不够，定力不够的，遇到境界来你就嗔心一起了，或染心也起了，对不对？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对于事实真相并不了解，就是般若波罗蜜的这个修学跟体悟不够深。所以你要断相续心有很多方法，怎么样呢？训练你的心一心一意。接下来我建议几个方法哈，我读了很多经论以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第一，先练心，先训练一心一意，一向专念的做一桩事。譬如说你开车的时候你就专心，你在公司行号呢做事你就一心，常常训练你的心啊一心一意，这是修禅定的前方便。假如你的心很散乱的话，你是定不下来的。有些人他 心美名说啊，我喜欢广结善缘啊，这里跟师兄啊师姐结缘很好，但是你要察觉你是不是这样的心跟自己的散乱心相应。有些人是定不下来的，怎么是呢？你可以训练自己，现在是周休二日，我的经验是我很常常鼓励莲友说，你不妨啊，训练自己一天静语，不要接电话，也不要看书，好好在行持上用功。你可以安排拜佛、诵经、念佛，你就一个人关在家里，你跟你的同修或莲友讲，你今天成就我吧，给我送两餐的饭菜啊，能够过午不食是正好。然后呢，你训练自己，你看看你的心。有些莲友呢，他呢可能可以关半天，关到一天哦就受不了了，对不对？总是要找人讲话，不然呢看到别人他还是念头有动啊，对不对？他还是要跟他讲啊，也就是说他无法耐住自己心中的散乱啊，要么就是散乱，要么就是昏沉。若你一天能突破的话，不妨训练两天。所以修行你正是要闭关，乃至于以瑜伽师地论讲，资粮位加行位，你真正要闭关的时候，它是像飞机起跑道的一样，你是要很多很多的条件去准备的。否则一般人都是这样，今天闭关好冲进去，明天就冲出来，就像飞机掉下来。为什么？你的心啊，其实你平常太刚强，或是习性烦恼很出众，你自己不察觉，你要需要很多很方法在旁日常生活去调柔它，才能够断那个恶的相续心。训练一心一意做一桩事。第二个，尽量修止观，修呼吸的安那般那念也好，修念佛也好，选一个法门训练你的心静下来。比方说建议大家几个方法，六个方法。第一，一心一意的拜佛，你要拜阿弥陀佛拜观音菩萨都好，一拜可以拜500拜或1000拜。第二，一心一意的念佛或念咒，你要念什么咒看你，往生咒大悲咒可以，比如说你发心21天全部念大悲神咒，或者你发心在一段的时间念啊，念满10万遍大悲咒。你总是要有个目标啊，不要悠悠忽忽的。有人之前有跟我说，哎，师父啊，我念大悲咒念3遍啊，我也好啦，总比没有念嘛，加减念3遍啊，念力太少啦。你无量劫的烦恼习气，你3遍的功德力根本不够嘛。举一个例子啊，你想想看，我们一天24小时，去掉把在家居士很辛苦啊，现在做师父也很辛苦啊，对不对？24小时去掉8个小时睡觉，8个小时上班，你还有8个小时。假如8个小时里面你很用功，4个小时精进好了，读经念佛拜佛，4比24啊，1比6而已，你怎么会敌得过你无量劫的念力呢？尤其是恶念呢？所以有时候不是你不用功，而是你的功德力不够，念力的念头功德力不够。所以我们要忏除罪业，要忏除断你的相续心，恶的相续心。举一个例子，不管你修任何法，你念佛拜佛，只要你用功，刚开始你的念头会清净的只有1分，烦恼习气可能是9分，境界一来的时候呢，1比9，哎呀又发火了，对不对？没关系啊，继续忏除啊。接下来你继续用功，继续精进，有个好好修持的法门，2分3分，3比7啊，还是会被打败的。但是你会发现呢，你的恶念会比较轻，一直要用功到4比6 5比5的时候，你才会控制自己的念头。那时候的念头像什么？比方说像个铁轨一样，这样一条线，有时候恶念升起，有时候正念升起，有时候正念跟恶念像铁轨这样交错，这样子。所以当恶念升起的时候呢，禅宗讲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恶念一动起来的时候，第二个你就管成了参话头或念佛或念咒，那自然你专注在正念的时候，它恶念的能量跟妄念就降低了，那就恭喜你打赢了一次了。所以古人啊，我们讲苦行，苦行在哪里？苦行不是在外表，苦行是在你的内心啊，正念跟妄念在交战，那是真的很苦的，知道吗？真正用功是在这里啊，你读了再多的经论都要回归在你的念头上用功。所以一心一意的念佛，譬如说你要自己发心念个30万遍阿弥陀佛啊， 我念30万遍观世音菩萨，或是发心念啊，这个100万遍往生咒啊，你这样勇猛精进的，你的功德力才能够降服你的多生多劫的习性。第三个，一心一意的拜忏，比方说88佛忏悔文非常好，乃至于我今天介绍的法华忏昧忏也很好。你真正认真拜，从头到尾慢慢拜，最多40分钟或1个小时。华严忏也很好，地藏忏也不错。基金会最近呢有偶益大师的地藏忏跟地藏经合订本，建议大家也可以请来去受持。所以那一般人都拜88佛忏悔文，那也是很好。第四个，一心一意的读大乘经论。读经除了呢闻所成智慧之外，读经有它的功德力，读经也可以忏除罪业的。比方说普贤行愿品，你发心念个3000遍吧，一天念一遍，一年念300遍，3000遍也要10年啊。这就是对着你要有细水长流的这个懈怠心啊。佛法真的要你真的要得到它的利益，你一个法门真正要用功都要20年到30年。好，2年跟3年哦，除非你是善根励志的人。好，所以你可以选大乘的经论，像普贤行愿品非常好，对不对？你发心念个3000遍或念个5000遍，像普贤行愿品讲说，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对不对？这个一念的重罪啊，就是造地狱的重罪，它都能制成忏悔的。那读法华经也非常好，读金刚经当然也很好，对不对？读般若经都好，你自己选择哪一部大乘经论你非常欢喜，你发心为自己跟为尽虚空遍法界的众生好好勇猛精进，有个目标念个3000遍或5000遍，那在这念当中你身心就会转化，你恶念就会开始减少，你梦中会安详，你身心开始会很柔软，你遇到人我是非会慢慢转变，人缘也会越来越好。当然呢，一切福德因缘会具足。接下来第五个方法，一心一意修止观也可以。比如你修安那般那念，或修不净观，或修慈悲观都可以。最后第六个方法，一心一意的学般若波罗蜜，念金刚经，念个10万部吧，对不对？或念般若经。般若经我会建议哈，一般中国的莲友都很喜欢读金刚经，金刚经很好。但是呢，有时候《金刚经》很精简，比如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没了。那怎么观呢？有时候在《般若经》比较详细，我建议各位大家可以去读10卷之本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小品般若波罗蜜》。好，第二个，他还有翻27卷的《大品般若波罗蜜》，比较多。你一天念一卷，一个月念一部啊。慢慢呢，你再去念600卷玄奘大师的《般若经》啊。那功德力就很大，等你读回来再回来看金刚经，你体悟就会比别人深。好，所以一心一意的修学般若波罗蜜法门，般若波罗蜜法门可以忏除你的重罪，可以发广大的菩提心，最重要也可以断你的相续心。所以金刚经说，若有人读金刚经反而被人家轻贱，有没有被人家骂，那是表示什么？你过去有重罪啊，你本来是要堕阿鼻地狱的，因为你得了人生诵金刚经的功德力呢，你能够重报而轻受啊。所以读般若经是非常好，所以要断相续心的方法，总而言之就要修一心不乱。这里的一心不乱不只是指净土，任何一个法门都是要先训练你一心，一心住了以后，你专注以后呢，你呢就可以忏除重罪的。好，请看下面发菩提心，看回讲义第13页，断了相续心以后要发菩提心。好，菩提心大家知道哈，整部的大乘很多很多的经论，像入菩萨行，对不起，像鸠摩罗什翻译的发菩提心经论，在大智度论或瑜伽师地论都讲了很多发菩提心，在这边我就不重复。我们要真正的去做断恶修善，这个很重要。发菩提心跟断恶修善是连着的。我们常说你要发心发心发心，普贤菩萨讲怨恨怨恨，发愿不单单只是在佛菩萨面前，好像世俗人说啊，我们讲就抓 发誓啊，我要做。发愿不但是求佛菩萨加持，对自己做承诺。发愿，真实的发愿，接下来一定有行动。什么是行动？就是断恶修善，就是净化身心，对不对？你发心，对不对？要诵多少的这个经，回向给一切的众生。你发了这个愿，你就会去做嘛，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真正发愿，愿跟恨